最后是马兰富把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最后一堂课只剩下几个人的时候，他出的题目就是一天背完这一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结果就在背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时候，其他人背不来了，只有马家的那个这个马郎呢，他从头背到，他只好跟他成亲了。他要跟他成亲的时候，他失陷了，也就原籍。然后有一位这个道风啊，清净飘然的一位这个法师呢，就出现，然后带他们去看，原来那里边没有这个人，然后告诉他其实是观音菩萨来的，是来化度你们的，所以那个地方的观音是这样子的观音。可是到了四川往这个江南走的时候，他的观音就变成了这个不空卷锁观音，手上总是拿着一个绢索，随时随地绑，只要你喊着他，因为以前是靠那条长江啊，有可能翻船了、啊、那么现在一样有飞机，一样有什么，他并不是只有在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了解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在这个国度里头，他有他的化度的方式，是啊，透过说法，而且他的透过说法的方式，他没有障碍，对每一个人都能够适用啊。那这个他在这个说法的这个弘布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去成就这个佛，也成就那个国度，但是这个国度的所有的众生都啊，除了他们的神菩萨的神通力，除了他们的亲近之外，每天一个是法喜时，一个是禅悦时。那我现在我们要注意了，什么叫法喜时，什么叫做禅悦时。我们先讲禅悦时，禅悦指的就是透过禅修的戒定慧，那么让我们内心里头的烦恼障碍打的结可以解除掉，然后我们解除掉了以后，我再回到我的现实生活里头来，我就比较自在，我可以很自然的去生活，但是我不会被这一个眼前的这个生活，被它常常因为情染跟执着而被它困住，而变得痛苦。所以它有自然而然的就有了法喜时，那个禅悦时啊，这个以禅悦为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你去查查解脱道论啊，这是梁那个时代啊，那么这个的一本这个译的一部经典，那就是啊所谓解脱道论。在解脱道论里头，你看的就跟这个天台家所讲的那个六妙门啊，禅定的入手方法是六妙门，就是数、随、止、观、环、境，是这个方法都差不多的，都是从数习、随习，然后这个透过这个止观，然后进入回到我们的这个清净的本怀，然后才真正进入佛性的。我们用佛性来生活的时候，就充满了喜乐，障碍就减少。你有没有觉得，你平常生活当中，你碰到别人来跟你讲，他很痛苦，他当事人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看事情是不是会觉得比较清楚一点？但是如果我们是当事人的时候，我们当局者迷，我们几乎跳不出来，会这样子的。那么这个透过这个禅悦为食，那么在这个 这个法要里头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在修行的时候，你起先啊是叫做福解脱，就是我们折服我们的烦恼，我只解脱在这个地方而已，折服我的情染，折服我的过高的欲望，国折服我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容易搅成一团的那一份混乱。他第一个是从这里开始的啊，然后呢慢慢的你才体会到啊，那么叫疲分解脱。什么叫疲分呢？就是你现在可以到彼岸，也就是本来是在非容易有烦恼、容易有执着、有困扰的这个词啊，你现在可以站在那边看一看，但是你不是在那边，也就是我已经看得到有对边的那一个部分，那个叫疲分解脱，我可以从那个地方得到一点解脱啊。但是这样解脱，只是我认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而已，叫疲分解脱。再来就是断解脱。断解脱呢，是这个断诸有结，就是断掉我们的结及结所系法。人一旦有这个心结，有一些成见啊，结都是从情染来的，这个部分那个结可以解开来了以后，我才叫做解，就是到第三个解脱。第四个呢叫做起解脱。我们讲说这个起呀、啊、就是一个这个狗犬的这个旁哈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这个奇特的奇，也就是所谓的清安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内心里头开始感觉到比较清安了，然后最后呢才叫做离解脱。我们从我们的烦恼，从我们的种种的一个上完全脱离出来啊，我们叫做离解脱。那这部经很有意思，我以前呢花了一点时间，我读过几次哈、啊，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点心得啊。这也是老师常常在这个在磨练自己的这个方法。你看哈、啊，这个讲解脱哈、啊，讲就从啊一开始啊，那么我们。这个可以从福解脱到最后的理解脱啊，这中间有透过认知，再从我们的从结里头啊跑出来啊，我们得到清安，然后才真正得到啊所谓的理解脱哈、啊。你要经过这个努力哈、啊，但是这几个领悟都在你的这个行住坐卧之中。所以你注意什么叫做行呢？你在走路的时候，不管你年纪多大年纪轻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走路走起来是一步一步很自然的走，那么这表示你的身心的协调，你心里头会觉得比较平衡，你的身体也协调的比较好。但是如果你走起来是急急忙忙的，那么表示你性子急，也容易起嗔怒，有这样子的情绪，也有这样子的身体。如果你走起路来散散慢慢的，而且摇摆不定，那么表示这个人是心思是散漫的，心思是散漫的。所以行这件事情呢，你看在这个佛堂上，在最出家弟子的训练上，每一个人走路全部都要训练的，他每一个这个佛学院的学生都要受过很好的走路的训练。
才行。
不是说你出家了，你爱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不是。啊，你注意去看，一个人他从哪里走进来，尤其是这个在口试找人的时候啊，哈，他一走进来，你看那个样子，就应该就要观察了。但是有的人懂，有的口试委员懂，有的口试委员不懂，他只住在问跟答之间，但是进来的情形就不一样，差别很大。啊，我们做这个心理工作的人也很清楚，就是这个人他走进来跟你谈的时候，他的行、姿态、步伐，以及进来的时候的表情，他跟你讲话，你应该大体可以读出来，读到一点你对他的了解，虽然并不那么完整，还没有谈嘛，但至少你要有。啊，那么所以你闲的时候心很安定，可是这个安定是建立在呼吸上，所以我们是在闲。那是住呢？住是我在工作或我在平常行持的生活之中叫做住。我们不是讲说因无所住吗？是，可是这个住里头也是一样，它是透过属习观，透过那些里头把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，然后啊，慢慢的练习，可以不必去数息，也可以不必去随息，而你感觉到在呼吸当中那一个清凉，那一个这个清醒度是从你的鼻孔进来，跟你的身体融汇在一起，而且最后你会觉得你全身都觉得轻松跟爽适的。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要必须要保持这样子，你虽然忙在做事情，但必须你懂得这个道理才行，你平常的起居生活在家居也必须保持这样才行。到最后你并不是一直在数息随息，但是你已经回到已经至少到这个内心安定起来，而且心里头常常有一个观法。而如果你是观极乐世界的，你一直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。那么坐的时候坐禅，那坐禅的用功也是一样，他更清楚的从属随止观环境去努力。你在呼吸到最后，起先是我在数呼吸，而我的呼吸进、呼吸出、呼吸长、呼吸短，我很清楚，我坐在这里，我的每一个呼吸呼与吸之间没有任何的杂念跑进来，然后内心是清净的，是清凉的，而且他还告诉你，你吸进来的气从鼻孔里头你的感觉接触的地方，你觉得从这里开始，你觉得整个鼻孔、整个身体、整个内脏，然后慢慢的会整个身体都在清凉，而且是在祥和的清净里头。那是坐，卧要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说它叫吉祥卧。啊，这样子的一种修行方法，无论你生活的每一个向度，你自然就会有禅悦，所以禅悦为实，你知道是有这里的大众啊，也就是富罗那所成就的这个国民啊，那这个国民呢，那么这个地方的众生啊，那么这个大劫就叫做保民啊，他就是国民都是如此，所以每一个人他都是清净的。这些事情不是那么容易，光是坐着坐着能够一心不乱就已经不简单了，但是坐却成为我们的行、住、卧的基础，你不得不去训练这件事情。我们有的人 功夫好，比较熟练，因人功夫不足，就比较容易被拖得走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些人忙他还是很稳定，有人在很紧张的状态之下，他仍然还是清醒，觉察度还是相当好，他差距就在这个地方。当然这有天生的之间的不同，但是也有后天自己努力修行的一个差别度是很大的。那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就是谈到生死大事的时候，更需要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连在生死大事的时候，他是说痛啊痛啊，像洞山禅师一样说痛啊痛啊，可是他仍然还是以禅悦为食。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，他这个在那一个啊民国四十几年那一段时间，他受那么大的苦难，可是他以禅悦为食，所以他入一定境，所以十天他达到，起先是没有呼吸的，所以可是这个看他身体胸口还余温，所以就在那里。当然第九天呢，看到他微微的好像有一点动，去给他看，有气有呼吸的，所以把他扶起来，本来是让他吉祥卧，后来又扶起来，然后过一会儿他真的觉醒过来。他讲了，他是以禅悦为食，所以那一段时间你怎么考达，怎么样碰到这个困难，他们的功力很高，我们功力没有报那么高，但是无论如何你得学，让我们有一天我们进入年老，我们进入生死大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四大崩解的时候我们整个心纷乱了。这件事情年轻人要记得，老菩萨也要记得。那么所以这个富罗那的他所成就的这个法名如来，又称为这个国名叫善尽的这个国度，他的修行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富罗那的说对这个教法，他是佛的大弟子，他说法第一。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头，我们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法要，我们也就清楚，我们知道怎么去运用它。你自己试试看，你如果平常随性走路，你的路一定是走路一定是随性的照你那个样子，可是你把心放慢下来，你听听你的呼吸，然后你发觉你的走路就会不一样。等到你走路不一样的时候，你想事情也不一样。你就是要去开会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，我们的觉察度也会不一样。无论你速龙功山，你平常这一部分的修行多么重要啊，所以你看看，它是跟行住坐卧都结合在一起的。那个禅悦为食，并不是别人喂补我们禅悦为食，而是我们啊，就在这个富罗那的一个教法里头，我们学会这个，然后我们懂得学佛法，我们总能从佛法里头体验，我们感觉到那种丰富感，所以那个叫的法喜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自然我们有了这个法喜，法喜就变成我们精神的粮食。这里面四圣地啦、八圣道啦、三十七道品啦，你了解了，那你在生活中去运用，你也会觉得很好。别说什么吧，我们就讲的是说讲和和，僧团要和和，可是社会也是要和和。你在你的家庭和和，这个家庭的这个法喜有多少？你的公司里头能够经营得很和和，那你的法喜有多少？这个社会是和和，这个国家是和和，不是每天在常常让你冲突的，那他的法喜有多少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哦，就是也在象征的。这就是佛 他的这个说法第一的弟子，他所要成就的这个国度就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是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千二百阿罗汉呢，那么都很自在啊。那么这个佛呢，也次第都给他们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也就是正得正觉的记。但其中呢，那么对于乔真如呢，他有特别给他授记。乔真如以及他的五百罗汉的授记呢，他佛的授记是：你供养六万两千亿佛，得成佛是普，所以那个佛名，这个国名就是普明如来，十号具足。而其五百罗汉呢，皆以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说得三藐三菩提，那么同一个名号，名普明，都是普明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成佛一个国度，得正等觉的时候，名号也就是那个国度，名号也是那个国度，那么尽同一个名号啊。所以这五百罗汉呢，每一个人也就这样子而领悟啊。那么这五百罗汉在听了佛给他授记了以后，那么这五百罗汉他们就推了一个代表，也就是共同说出他们当时领悟的心声。他怎么说呢？就是这就是所谓这个衣珠玉啊，就是很精彩的衣珠玉了。怎么说呢？那衣服里头有一个珠宝，你那个珠宝你拿出来换成现金，你看它实在是价值连城，你用都用不完的，为什么你不拿出来用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衣珠玉这个故事是佛的五百罗汉的弟子说出他们的心得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就像有一个人啊，那么这个他呢，这个跟他的这个很至亲的这个长者长辈在一起啊相遇，可是这一位长辈，这一位至亲呢，他随时有关，临时有关事，因为他们在一起喝酒啊，很高兴喝多了，可是他就醉了，就是醉卧在那个地方。然后这个长者呢，他临时有官司要办，所以一刻也不能延缓，所以就拿了最好的明珠，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头，又怕它掉了，所以把它缝起来，缝在他的衣服的衣角里头，告诉他，但是没有告诉他，他就出发去了，他去办他的事情去了，就试过好多年，又重逢了。哈啊，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穷酸样子，穿得这么破，还到处啊，好像三餐不饥饿成那个样子。他说那一天我见面的时候，我有事情先走，你醉卧在那里，你不醒，没有醒过来，所以我就把我最宝贵的明珠给你缝在你的衣角，结果一摸果然有，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就一直都没有用它。现在这个长者告诉他说，现在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贸易，如之所需，就是你可以去换啊，拿这个东西啊，你可以用你的所需啊。其实那个衣珠指的是什么啊？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这个菩提自信，它就是要发展成般若，有这个决心，到哪里去你都会活得好，都会变得富贵才对啊。可以衣珠意啊，也就是在这一段里头，在五百罗汉受记的这一段里头才出现的。那么这五百罗汉以及这个乔真如，他们在今乃至呢，实是菩萨。原来这个菩萨并不是什么，是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，我这个佛性可以拿在我的生活当中， 我可以好好的去运用，也就是我用我的佛性、我的觉性来看待，我的烦恼没有了，我可以有更多的正向的想法，有很多创造，我幸福的事情也跟着来，这就是大圣菩萨啊。所以你们这个如果没有好好仔细的读这部经，你还不能了解这佛法原来只有一圣而只有大圣的原因是多么，这件事情在这个过去啊，不管是印光大师或太虚大师，尤其是太虚大师讲的人生佛教，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那现在你看啊，这个星云大师呢，他是提倡人间佛教，这个圣严法师呢，那么他谈这个行菩萨道的行持，那么正言法师呢做这些啊这个大爱的这种济拔众苦的事情。